你帮人家理发把它做得很好，根据他的脸庞的样板做得很好，你已经把你的业力展现出去了。但也许你越做越大，千万不要把你赚的钱拿去要买股票，整天赚很多钱，那只想赚钱，最后呢连自己开的这个美理发院美容院也不开了，不服务了。这个时候呢，就等于你展现出来的那一个东西呢，你又把它揽回来，又转回去，这个叫做轮回。那再下去呢，你的这个自信的中的部分，你一直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解脱。所以佛讲六波罗蜜法，第一讲布施是有原因的，他这件事情是牵涉到中的大事因缘。其实我们以为说，第一个最好做的是布施，但是呢，最难做的也是布施。一开始修行呢，必须从布施开始，而最后结束呢，仍然回到布施里头来。因为只有布施的时候才有空嘛，只有布施的时候才把它展现嘛。也许啊，我们会觉得说，你看，那我每天忙来忙去的，我这么辛苦，那我做什么？你看，我一天只赚，我这么辛苦，我一年下来赚几个钱？我一个月只赚了1万多块钱、2万块钱，啊，我觉得很不值得。我会跟他讲，你值得啊，怎么会不值得呢？你把你的工作都展现出去了，拿的钱反而少，你存的德就比较多，你不觉得吗？将来呢，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更快，你坐的是飞机哦，不是走路的哦。真是如此。这个布施的部分呢，不只是我们做财的布施，我们有时候关心别人，劝导别人几句，这个就是法的布施。我们呢，大家共同来研究大圣经典，这就是法的布施。我们还可以做这个更多的布施，叫做无畏施。什么叫无畏施呢？就是你没有爱惜你自己的这个体力，也没有爱惜你自己的时间，你愿意帮助别人，叫做无畏施。有时候这个事情你该讲，有人愿意起来，那么登高一呼说，这个事情、这个习惯、这个坏习惯应该改过来，不要只是自己闷在心里头，你愿意把它变成一种带动社会进步的这种无畏的精神，我们也称为无畏施。而更平常的一种，我们称它叫做如意施啦。什么叫如意施呢？就是说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布施啊。怎么说呢？你对一个人跟他打打招呼，跟他说：“哎，你最近好吧？”如意施啊。你稍稍怎么样一下，我让你一下，你让你先走，这件事情就是如意施啊。你车子上让座劳碌父母就是如意师啊。你在家里里头很生气了，你少讲两句话，让对方多发泄几句，这也是如意师啊。这个师可就会带来更多的家庭的一种幸福观。每一个师本身都有一个一定的回报，叫做转世成智。你施多少，回报的一定是多少。这个是施与回报之间，并不是用你的剂量执着的限量的东西所能体会出来的，他的施与这个德之间，不是用我们世间法来衡量的。也就是这么讲，如果说我把我这个口袋里头，我把这个口袋里头放了很多的杂物，这个袋子我愿意把它拿出去多少，我就剩下多少空间可以去装更多宝贵的东西。我们如果把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障碍愿意拿出去的时候，我们这个本体、这个中的部分就可以真正的展现它的真正大用。那个呢，都是属于中的问题。所以，当同学们问到说正南师为什么学佛的时候，我说就是见性，因为你愿意见性、现性了，展现了你的生活了。这个时候回过头来，你才真正的悟中。回到了你的，看到了你自己的根源，回到了圆满的究竟的这个究竟法里头来。学佛无非就是为这件事情。 但是从见性到悟中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都在世间法里头展现出来，所以事出世间法是分不开的，没有世间法你没有办法转世成智，没有世间法你没有办法空有两个互动，叫真空妙有，空一定是带来了有，有一定要透过空才能产生了它真正的一个大用。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宗与教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学佛对我们相当有帮助，对我们很有帮助，很值得，我愿意去实践，我觉得我每天所做的东西对我来讲都具有相当的意义。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每天学佛每天都欢喜，你觉得每天都好像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一种成长，那么你也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一种心灵上的欢喜跟自在。这个大事因缘就涉及到了我们整个的精神生活的整体问题。在一般的宗教学的研究里头，我们谈到了说，宗教无非只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表现，这是科学的看法，哲学的看法。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佛教讲它是要我们见性悟宗的，但是如果从宗教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事实上很多人在追求宗教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超脱，希望能够得到一点依赖，希望在那个地方得到一点满足，希望从那个地方得到一点点渴求他来帮助我。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我们好多学佛的同修当中，有多少人学佛是为着说，佛啊拜托你一定要保佑我，让我的先生出去不要，千万不要去拈花去惹草的哦，佛啊我的小孩子希望他一定能够考上建中哦，我并不反对这样子的求佛，但是求的方式不是这么求，有的方式是带着小孩子来，佛陀啊观音菩萨哦，我们祈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心平气和的一种态度，让我们冷静的去用功，让我们激发着我们光明的人性去阅读，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最正正当当的一个人，他很自然的，这个孩子呢，他就跟佛法之间就一个运，就一个很好的一种感通。这个孩子呢，他书也会练得好起来，他去考试的时候，他心里很平静，因为有佛法嘛，所以他平静。你的求法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一定是灵验的。所以有人叫郑老师，我求观音菩萨怎么不灵验？那你怎么会求的灵验呢？我说你不会求，来，我教你这么求，求了就灵验，因为求了就得必须去做。可是宗教如果就它的一个发展的层面来看的话，它有各种不同的一种现象的。就宗教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层的宗教。我们称第一种，我们称为叫做初级的宗教，我们不要称它叫做低级的宗教，在宗教学喜欢用它叫做低级的宗教，我们不要有高低，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初步的高，进一步的然后圆满的来看它。初级的宗教呢，是往往都是多神教，而他所崇拜的呢，大部分都是图腾，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他的障碍很深，他没有办法呢真正能够跟法界的智慧感应，所以他所能感受到只剩下他内心里头那个非常暗淡的智慧，他觉得所有神秘的东西似乎都好像是他的来源。所以你看看南太平洋的岛屿，他们会说鲨鱼是他们的祖先，因为他太勇猛有力了，他只要一来袭击，他们在水里头马上就没有命， 所以他是他们的祖先，随时随地呢可以夺走他们，把他们拉回去。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一个更高的，他只能想到说，你就是我的祖先，我害怕你。那个祖先的力量是建立在害怕上，所以他们的图腾可能是一块石头，他们的图腾可能快是一只绵羊，他们图腾可能是一只野猪，他们的图腾可能是一只鸟，不一而足。那个鸟有时候是温柔的，他从温柔那边希望那个温柔的神能保护他。那个恐怖的、孔武有力的那个禽兽的作为图腾的时候，他是希望着他拜莫拜他，而心里面能够得到一份平静。出名的宗教呢，就因为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容易产生一种精神生活的症状，因为它是完全从惧怕来的。也就是说，当时他的膜拜的一些仪式都是精神生活投射出来的。我们来研究宗教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些宗教的表现完全它是从他内心里头投射出去的。我们也可以从他投射出来的宗教仪式以及祭典的一种种种的仪轨里头，可以看到他内心里头深处的不安，跟他内心里头那一份有障碍而愚昧无知的那种成分。而他通缉量呢，只是说我巴结你，我祈求你保佑我，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出名的宗教。那为什么出名出题的宗教会是这个样子呢？如果你翻开来阿含经禅阿含里头，你就知道了。特别的是禅宗在祖堂集这本经典里头，一开始呢就谈阿含经的这一段，当作他禅宗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开宗，这个宗的一个开宗明义的一个开始。他谈的是什么？他谈的是这么一段，说人那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原来呢他们是在梵天上的，在那里呢本来他们都是一个光体，根本没有这个形体。可是呢他们福报享尽了。什么叫福报享尽了呢？就是他们呢一旦有了一种贪执，产生了一种所谓贪婪的欲望的时候，他们开始从梵天上堕落了。所以这个光呢开始四散往外跑，这个带着光形光没有形体的这个光，就往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呢到处呢四散的漂流。我们呢人这里的众生呢是那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来的，来到这里以后他们仍然还是有光的，而且那个光体是很美的，很完美的。可是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他们闻到这个娑婆世界呢那个气氛是这么，空气是这么的美，上面的食物呢，这个地的上头呢有一层像这个醍醐一般的像奶酥一样的食物，很美，他们拿了就可以吃，因为空气是美的，拿了食物就可以吃的。可是他们因为又是贪婪的，所以就拿了就吃，享受了。就是因为来到了娑婆世界，享受了这一份美食，他开始光慢慢的消失，吃的越多的博取的越多，吃的越多的光的形体呢就越暗，吃的比较少的还保有它的光体。慢慢的这些人再也不能飞了，没有办法再走了，都留在这里了，留下来慢慢的暗淡下来。当这个地球表面的这个好吃的可以吃的这个空气，这么好的气被他们用尽的时候，就开始吃第一。等到吃第一吃完了以后呢，没有东西可以吃了，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收集可以吃的东西，那么就开始有谷子，找谷子吃。等到有找谷子的时候呢，发现谷子并不是那么容易有的，当时谷子呢是今天隔明天就可以吃， 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今天割下来吃，摘下明天又长，它还是因为呢当时的这个众生的人口不多，所以只要摘了吃了，那我们继续摘。可是慢慢这些东西有限啊，所以就开始划定了疆域，族类呢就开始出来，于是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小宗族之间的战争，而小宗族间被统一了，变成大的国家。这是阿含里头所谈到的纷争的开始，以及国家人类世间法的建立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佛呢在这个地方为我们提到这个根源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呢必须要真正的，到了无量劫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解脱，也就是从这里解脱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回地。解脱的方法就是你要把自己这个贪婪之心要把它放下来，要能够真正把你的业力展现出来，然后你布施出去，你才能够回到你原来的那个空的自信里头去，然后你说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在一个出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那么有一些众生呢，他自己呢贪执的很少，所以他呢又回去了。有的呢他修小圣佛，小圣他也回去了。佛陀呢就是这个大事因缘来启发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那佛陀呢所做的一个启发呢的同时，当然还有其他的天界的圣者来到了娑婆世界，要来拯救这个世界的，那个就是一神教。这个一神教呢是从把人类把自己的欲图和高级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投注在神里头，希望从神那个地方呢得到了启示，而有一个神的力量呢，他希望来启示他。可是这个神的力量呢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神的力量是从天界来的，也就是说在天界的众神呢，他们仍然还有欲望的，因为他是有欲望的，你充其量只能到天界这一界。所以天界的东西呢的神众们来的时候呢，这个事情也是事实的。所以你有人就讲了，说我如果要去求一点福气啊，我来拜一拜天神，希望他给我一点，比如说看能不能买个签个大家乐中的啦，或者是赚一点钱啦，甚至拜拜土地神啦，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的，是有的。不过你要注意到，你今天拜土地神，你是祈求他，就好像定下一个合约，你如果保佑我赚多少钱，那么我以后我一定会三生九里来回敬你，对不对？那你是一厢情愿的去跟他订这个合约，这个合约算成立吗？如果土地神说不行，你赚那么多钱给我的那么少，那将来怎么办？而且你跟神之间订这种合约有点像贿赂的关系啊，你帮助我，对不对？偷偷打个 pass， 然后我那里就可以赚到钱，你当心哦。我看这种贿赂的这种关系啊，以后你还走不了嘞，你要走的时候，那恶鬼界的人，恶鬼界的众生通通来了，那走都走不了。我看还是少来这一套的好，还是要从真正的圆满的宗教开始。圆满的宗教是佛陀他告诉我们的，真正精准生活的本体是一个觉醒的问题。如果你能够真正的了解佛的大事因缘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你就知道你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就在于你的充分的醒觉，你觉悟到你的整个生命未来的希望，你可以对一个过去，一个对一个未来，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它融合在一个完整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感、一个醒悟上，这个醒觉的一个功夫，那也同时就是在展现的那六波罗蜜的光，我们跟他说他是生命的展现的，这个展现完了是要去布施的，而不是要去占有的，是要恬淡的，而不是要贪婪的， 是要有相当的戒律来维持着自己不断的成长的，而不是我什么都不管的。能够如此，那么我们呢就容易的在一个一生念佛的一个功课下，我们是可以跟四法界的极乐世界可以有真正的一个感同。那么佛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上。那么学佛呢，这件事情你一到了任何一个佛寺，这个佛寺你看起来是在外，事实上这个佛寺呢是在心内的，也不是我们执着在心内的，它是我们跟佛寺之间那个整个的一个佛寺跟我的生活当中呢是同时俱存的。所以当我们一到佛寺里头去，那个大殿上面写的是什么？大雄宝殿四个字。他告诉我们那个大雄宝殿呢就是你的佛寺，你现在的自己就是这个大雄宝殿，现在这个讲堂也是大雄宝殿，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大雄宝殿。我们要把我们的佛事，真正的佛事就是自己盖在自己的内心上，而不是每天一定要在佛事那个地方才看到佛事。那么这个佛事上所讲的是大雄宝殿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当一个大雄、大力、大智慧、大慈悲的，叫做大雄宝殿。能够这样子呢，想这样子呢，那么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三宝就是已经进了三大雄宝殿。学佛不皈依，等于没有进大雄宝殿；学佛不皈依，等于没有一个开始；学佛不皈依，等于没有注册；学佛没有皈依，等于是你去接受一个训练，但你却没有一个实验室。没有一个起点行为，我们通常是没有一个好的起点行为的时候，就很难让自己维持到一个终极的行为里头去。所以一定呢要面对着这个大雄宝殿这个事情呢，这个大事因缘要去领会到三皈依三宝的重要性。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皈依三宝，一定大家都清楚了。皈依佛是两足尊，哪两足呢？讲过了，福跟慧具足叫两足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具足叫两足尊。拿我们的整个的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我们脑有两半球，左半球跟右半球。左半球呢，执施的是系统的、逻辑的、数量的、分析的、分辨的这些东西呢，是左半球。右半球呢，右半球是统觉的、美感的、直观的、协调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右半球的。你能够只用个右半球来生活吗？不可能。你能用你的左半球唯一的完全用科技的方式来生活吗？没有。那当然，我们需要科技，也需要宗教，这就是不二的法门。所以皈依佛这两足的部分呢，是四出世间法不二的两足，两者都要满足。我们知道我们在世间法里头，我们的家庭要把它照顾好，我们的事业要认真的去做，这是世间法。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我没有出家，但是我懂得什么叫出家。出家的意思就是割舍，愿意做布施。我呢既能够在家里里头，而我本身又能够割舍出离，这样子呢圆融在这一个真空妙有里头，我们说这个呢是在家人的出家。出家人他们出家了以后，现在把一些东西都放下，好好的修行出家了，最后呢他要回向回来，还是要回到世间法这里来，来接引我们众生的，这 牵引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跑者啊。所以我们的师父很慈悲啊，我们台湾有很多师父都很慈悲啊，他又回到世间法来，所以是两足的，是不二的，我们说是两足的。那么皈依法呢，就是礼仪欲尊，皈依的佛法，佛告诉你的就是你最怕的产生了欲念，一有了欲念呢，你又回去执着在那个地方跑不出来，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人家讲啊，说台湾的人民啊，台湾这个岛啊是一个贪婪之岛，美国人这样讲我们，阿南搞咱教他啊，阿南搞咱消遣，我们这里消遣，我们说我们是贪婪之岛，其实贪婪是人的共性，他美国也不见得比我们说多么的恬淡，他就多么不贪了、啊、差不多了。不过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贪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生活确实是一个很坏的一种影响，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件事情。我今天举盂兰盆法会这件事情给各位做参考。我们讲十法界，其实这个十法界讲的是讲精神生活，大概根据自己的努力可以成就十个等次。那么我们十法界里头有一道叫做恶鬼道。什么叫做恶鬼道呢？在经典里头讲恶鬼道的恶鬼是长着什么样子呢？你去看好了，敦煌的石窟或者壁画里头，如果画到了恶鬼的话，一定照经典的那个样子把它画出来。经典讲的是什么？说恶鬼呢是肚子呢像鼓那么大，他的喉咙呢咽喉像针那么细，然后长着皮包骨，口呢会吐的火焰，这叫做恶鬼。你能了解这恶鬼的造型这样子的原来经典上的意义是什么吗？很容易了解，恶鬼通常就是匮乏的意思。一个人内心一有了匮乏，就表示他不能知足。如果你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名、很多的利，你还不知足的话，你就会想到更多占有、更争取更多的财富跟名利。那么我们呢已经拥有很多了，这肚子已经很大了，你还要再想要啊，缺的更多。有时候呢是越有钱的人呢越贪婪，越有钱的人越匮乏啊，反而我们没有什么钱的人他反而不匮乏。那我们知道他虽然占有一个肚子这么大，但他也并没有使用，所以变成皮包骨，他也不知道用，所以皮包骨。你知道有很多守财奴，他自己连三餐都不记的，有很多钱却活着三餐不记。你看守财奴，很多钱拼命的赚钱，连吃饭啊休息通通没有时间可以休息。你想他会怎么样呢？他当然晚上睡不着觉啊，因为烦恼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火气大啦。火气一大，我告诉你，不是吐我们的口，不是吐火了吗？所以你知道。佛寺里头啊，在放焰口的意思就是针对着这个恶鬼道放这个焰口的。这个造型告诉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恶鬼的这一道，在古时候印度的这个原来的梵文呢叫 Preta， Preta 呢在古印度呢传说中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呢很特别，它呢就像一种爬虫类，像一种恐龙之或者类似恐龙之类的东西。它的肚子很大，为什么很大？它吃很多东西，胃口很大，吃了以后呢它的肚子呢就跟得更大，撑得更大，它要吃更多的东西，它就不断的吃，肚子里头又有更多的东西，它就缺乏更那么多东西，所以它随着肚量越来越大，它就缺乏匮乏的就越来越多。就用这种动物 Preta， 我们称它叫做恶鬼。所以恶鬼道并不是表示他没有钱才堕恶鬼，也并不是表示他很穷才叫恶鬼。真正的恶鬼呢是他内心里头的一种匮乏，而这种匮乏会使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心平气和的生活，没有办法真正是体会到生活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所以皈依法的时候保证你一定可以离开 这个贪婪，一定离开这个贪婪的时候，你就不会暴躁发脾气，所以也就不会堕入阿修罗，你不会造很多的恶业，你就不会掉到那个地狱里头去，无间地狱里头去。烦恼太重了，就是无间地狱。所以皈依法使我们离开了我们这个欲，那就尊贵起来了。你要知道天界里头还有欲望的，只有到了佛所修行的大圣佛法里头，这个欲贪婪之欲才变为恬淡，而不是没有。学佛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学佛我不能有欲求，那你弄错了。觉有情，你仍然还是有情的，但是你知道他那个所谓的贪婪，是当一个人想要拥有远超过自己要能用的东西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匮乏。当一个人给自己定一个报复水准远超过自己所要的那件事情，就是匮乏。也就是说皈依法的时候，你离开了这种不合理的虚幻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这个时候你真正开始做到所谓放下这个部分，人能够放下不属于自己应该有的这个部分，就开始进入恬淡。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戎装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回到本来的面目。所以皈依法是离欲尊的，皈依生是众中尊的。生呢，归生，我们是生静的意思，是我真正净化了我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才从我的自信众生里头真正的尊贵出来。我皈依的我们的师父，他能引导我们，给我们启发，我们也从我们的众中尊里头出来。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归生，是我们一定学佛一定要遵从这个佛的正法，它是出家人作为它的核心的。我们在家人无论如何，我们要以出家的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传承，要去护着这个法，让这个法能够永远的存留下去，而不是说我一个出家人，我只要有个几天的啊，多念几篇经典，然后就以为自己已经变成法师了。我今天可不是法师啊，我是跟你是同修，我是来这里跟各位一起研究，我所讲的东西不是我的，我不能讲什么，我只是用师父启发的经典所训示的佛所留下来的，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应该讲说今天在这里讲的呢，是佛陀在这里讲，他只是透过我的嘴巴，透过我这个因缘，透过大家这个因缘机会，我们共同在这个地方，我们享有这一餐美食法食，如此而已。讲跟听是没什么不同的，师父常常讲这个事情的。你以为说我来讲了，我了不起？我告诉过你来听呢，是一样的了不起。你们都不来，我还讲什么呢？一样的啊。所以通通都是了不起的，也不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生宝给我们，我们要供养它，我们要礼敬它，我们要维护它，要当护法。所以每一个道场我都所到之处，我都鼓励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护法者，要当一个师父最好的弟子，好好的去修行。这个时候呢，才从我们的自信的众生里头，我们自信为什么有很多的众生呢？我们自己就金刚三堂了，台湾话讲什么叫三堂呢？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好像长了很多的蛆一样啊，生很多的虫子啦、啊。等一下讲这里的好话，讲那里的坏话，等一下想做东，想又想弄个什么东西，反正自己呢整天脑子里就想着要做很多事情的。你必须要使自己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并不是不做事情，而是我们很单纯的，我们能够去展现我们的人生，能够去展现人生的时候，我们内心也就自由了。我们内心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就喜悦欢喜多了。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宗教啊，一个理路来看佛法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来进入这个宗，那么从宗那个地方我们真正的见性即归宗，这也就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给各位谈的是，再从这个步跨出去以后，你每天修行的问题，那个问题也是一个学佛的人所要知道的。你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礼佛？你真正礼佛的时候，你的持所持的心是什么？佛教的仪轨里头，几乎是一套完整的象征式的语言。我们讲拜了佛，我们说这佛陀的佛像是不是很神秘呢？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它本身也是一套，也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我们要知道它的法义，我们千万不要停留在它的一个表象的里头，那我们将来在学佛上才真正的大力，才不会产生了迷信。我们今天给各位报告到这里。